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每一天与您同行的这短短的20分钟时间，是真儿常常向神献上感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知道彼此，素未谋面，但是每一次当真儿在录音室里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喜乐充满。我知道当这些故事进入到每一个小朋友的耳中，你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让这小小的五饼二鱼产生奇妙的变化，会喂饱你们的生命，让你们茁壮的成长。愿神继续的帮助真儿，也能够讲出更多精彩的故事，能够喂养小朋友们。我们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吗？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六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及我们在教会当中如何生活。而今天呢，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雅各书第五章二到九节，诗诗记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的22章第一节到23章的第八节，以及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到七章的60节。我们要透过一个故事去讨论，在教会这么复杂的各种各样年龄层、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怎么去操练宽恕呢？因为我们今天啊，会读到斯提凡的故事。斯提凡离世时候的祷告，会让你想起谁的祷告呢？为什么他要这么祷告呢？希望我们今天啊，能够有所突破，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更有方向，更能够讨神的喜悦。在一座非常忙碌的大城市里面，住着一位叫做小丽的年轻工程师，他特别的喜爱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专门设计能够帮助人们的智能机器人。有一天啊，他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叫做艾德的智能机器人。这艾德啊，设计可先进了，不仅能够完成各种家务，而且他还被编程成为一个完美的室友，因为他总能够以最平静、最柔和的方式对待任何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发脾气，或者无意中伤害了他，他的反应总是，我原谅你，没有关系，请不用担心。小丽有一个好朋友，名字叫做小薇。小薇非常善良，她内心也十分的敏感，她是一位画家。最近听说她和另外一位艺术家朋友小安发生了争执。小薇和小安原本是好朋友，但因为一次展览的机会竞争，导致他们两人出现了误解。小薇心里面非常的矛盾，她既感到伤心，又觉得非常的不舍， 这一段友情难道就因为这一次的冲突而彻底的放弃吗？是不是应该选择原谅小安呢？所以小薇就决定到小丽家寻求帮助。看到这机器人艾德啊正在打扫房间，他就好奇地问小丽说，哎，你的这艾德机器人真的是完美的吗？他永远不会生气吗？他总是那么柔和吗？他会感觉到受伤或者是愤怒吗？哎呀，艾德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虽然我给他设定了一个程序，让他会说我原谅你，让他会说没有关系，不过就是因为他被设计成这样的嘛，他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所以他也不会需要经历什么痛苦纠结，说出这句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缺失，也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小薇听了之后就若有所思地想着自己的情况，哎呀，我真巴不得自己被设定了这一个宽恕的按钮，如果我也是一个机器人，没有这些情绪和情感，那该多好，宽恕小安也就不会这么难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呀？宽恕本来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一个礼物，我觉得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智慧的小丽看着小薇继续温柔地说，你看啊，如果我们要选择原谅一个人，这绝对不能够自动发生，对吗？因为其实真正的宽恕是来自于接纳，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一个决定，但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会受伤啊，所以当我们选择去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过程和伤害我们的人，哎呀，这个过程就显得特别的宝贵，而真正的原谅也就才能够带出真正的力量啊。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原谅小安的时候是因为你被设计成这样的，小安他会感动吗？他会改变吗？根本不会，他会继续做他想做的事，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原谅他，他就不会成长了，对吗？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他伤害你了，你还是选择去包容他，去原谅他，去继续与他重建关系，哎，他会不会感动啊？嗯，换了我，我都会感动呢，除非是那铁石心肠的人。所以啊，我觉得正是因为有宽恕这个礼物，让我们能够关系更加的牢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强大呢。亲爱的小朋友，你在你的生活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些瞬间和时刻会产生了像小薇这样的一种心理，哎呀，做决定太麻烦了，去原谅人，去忽略不计那些伤害太困难了，我巴不得我自己是个机器人，有很多的事情不需要经历，不需要感受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对吗？正儿也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们在能力上如同机器人，在情感上如同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就都是超人。没错，很多时候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是在责问上帝对我们人的创造到底是不是不够完全呢？为什么他要赋予我们自由选择意志呢？为什么在人生许多的痛苦挑战患难甚至是苦难逼迫当中，我们选择做对的决定，做对的事情，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是这么的难呢？这就是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的，他没有造出一群机器人完全没有自由选择意志的跟随着他的设计，就好像自然界、动物界、植物界所有其他的受造物一样的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着，唯独人这一个受造物是这么的奇妙，因为本身上帝的形象里面就有自由选择意志，因此呢，我们是有能力选择爱，选择宽恕，选择忠诚， 选择勇敢，选择真善美，一切的这些值得我们去崇敬去追求的美好的事。可是就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的选择总是带着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因此宽恕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今天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会读到斯提反离世的这一段记载，他的祷告是否让你想起了主耶稣的祷告呢？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斯提反也是一样的，求神宽恕这些把他逼迫致死的人。这么伟大的祷告，这么伟大的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呢？又不是比我们多一条命，多一个胆子。他就是因为明白了天父上帝的心，而在教会生活当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宽恕是常常需要操练的一个美德，因为它直接反映了神的爱的本质，本来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活在一个真空里不受伤，然后不被别人得罪，所以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预备，选择宽恕，选择原谅。而当然了，除非我们定义去操练，否则这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就如同在故事当中小丽劝小薇的那一段话一样，正儿相信宽恕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我们人类能够做出来最反映神形象的一个美丽的壮举。宽恕那些恨恶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爱我们的仇敌，这都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心里面有一些什么疙疙瘩瘩的人事物呢？需要你去迈出那宽恕的第一步吗？那今天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将一个新生命的榜样带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看到的就是想要从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这样罪的一个习惯，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出来，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你自己个人的励志，其实身周围的人就好像要八抬大轿，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你讲的非常对，当初开始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信心，我哪有信心，我又毒瘾发作，又做噩梦，天天想跑，就是那是个摊子，
是
凭着信心来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我在告诉我的同工的时候，我们要比戒毒的人还要有信心。
是的，
他不懂啊，
是
他是个摊子。我们的信心就是信靠耶稣可以帮他，
而且这个信心要付上代价，
要付上代价。
你讲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你说到那个老弟兄，那个年长的，要陪伴着这个新人，
是是。
而且那段时间，这个新人是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他就是陪他走过嘛，我睡不着，他也要睡不着。
死人的幽谷一样、
我在那边做噩梦，在那边乱吼乱叫，他也要看着我们。不过那是一个操练，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好处，又去帮他，很乐意，
白白得来白来去。
但是他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比什么力量都大。
是的，
因为我们是要看到有人戒掉，不是听什么理论啊这样子。他就摆在我面前嘛，这一个以前混的，以前也吸毒的，也这样子，怎么会？起先我还怀疑的，他是不是在演戏啊？我说，这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们在监牢里边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说啊，你现在好了，我对你好，其实都是对他要益处，
有益处的，
哎，他才这么做。到后来我发现不是，
真的是基督，
这是真诚的，而且呢是很有说服力的。那我心里常常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想，如果他能够戒掉，我也想戒掉。都是这样子看到前面的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
是一定要看到那个生命的榜样，一定要看到希望。
对对，
就好像你在黑暗当中久居了，你的光线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想象，但你真的看到了，你就会朝着光去走。
那个盼望的力量，
那个力量特别
很有盼望。
那您觉得就是您跟师母的婚姻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在阶段性的来讲呢，是后阶段。先阶段他不可能，我们在戒毒不可能认识女朋友啊，那里边都是男孩子也出不去。起先就是那个环境，就是那个内容，
是的，
爱心还有呢同侪的那些朋友。到了后边呢，要回归社会了，那个时候呢交女朋友就很重要。
是的，
如果交到一个不是在组里边的话，危险性
那太大了，
危险性。
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女孩子会愿意毫无保留的接纳。
开始可能愿意，到最后知道了，这马上就跑掉了。他就会用很多的话语，
当然，
你不一定要留在这边吗？服侍什么呢？外边
你
还可以赚很多的钱呢、对呀、那你为了钱的话呢，那又在。但是呢，如果有共同的信仰产生了哈。互相的信任会增加。
Amen。 其实说实在的哈，就是我们健康正常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挑战的，
是
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
对对。
然后两个人在结婚之前，虽然两个人都是彼此相爱，然后也从来都不是奔着离婚去结婚的，
是，
就即便如此，我们大家看到离婚率那么的高，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不知道说结婚是为了什么，然后人生是为了什么，没有共同的生命的方向。那所以我们话又说回来，就是师母你可以聊一下，当时你要嫁给刘牧师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们的这个整个婚姻关系，你们两个的侍奉是像现在这样一生都是和晨曦会休息相关的，是完全不可能再走这个世界的人的道路，你有这样的心里面的预备吗？
我是没有。我因为我1979年暑假信耶稣，然后耶稣这位上帝就把我带去，我现在回头看这我们结婚39年了，我回头看我就是看到是上帝带领我信耶稣，然后要去学校当小学老师，然后也到他们香港晨曦会的那个办公室美门军信会，然后祷告会，然后他又出现，然后我教书教了2年多，我又全时间在他们那边。其实我后来是读神学院了，因为1981年的时候我参加香港的那个港九培林研经会，那个时候是晚上是戴绍珍牧师讲的，讲那个仪式结束，我都只有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上边的，然后他就说仪式结束37章第10节、就是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势就进入骸骨了，骸骨便活起来了，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我一想，哎，这个像那个时候海洛因就是就唯一的毒品嘛，没有其他的，就海洛因白粉嘛。然后我就看那些吸毒人都吸的，都
真的就像骸骨一样的，
那就一看就是吸毒的，晨曦会吸毒的嘛。然后我一看就是又活起来站起来，就是
成为极大的军队
嘛。 然后又极大的军队，他这不是基督精兵吗？说基督精兵前进，常常在唱嘛。我一看，哎，对嘛，这个 Simon 哈，就是神配合的嘛，那么清楚的圣经，对不对？然后我还记得戴牧师说啊，你如果说你觉得神哈呼召你了，你就走出来吧。我记得我在楼上哪里，他走很久，
很久才走到台前
的。我真的很深印象哈，然后我就知道 Simon 是神配合的了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陈思维就是在背后写这个代祷通信了哈。然后呢到第二年1982年同一个布道培灵会，然后下午是见到神学院的院长张牧凯院长讲的，然后有一次讲约翰福音嘛，有一天一句话在我心中，去见到神学院读书，哎，怎么会这样子一句话呢？那我就去寻求神了，在那几天里面神很清楚带领我，就在1982年就进入建造神学院了。我读了2年，要升三年级啦，对不对？哎，没得去了，因为陈宝牧师说赶快结婚了，要去台湾开晨曦会了。人家结婚都筹备，我筹备都没有2个月就去了。然后9月11号，39年前911我们结婚了。那个是农历8月16号香港是公众假期，所以呢我们就结婚了。然后呢结婚10天就飞到台湾了，我们台湾921啊，后来是有一个大地震嘛，921啊，那个是我们39年前，我们921就去台湾了。而且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后来想我真的是第一次坐飞机吗？我打开护照看，对吗？我真的是第一次坐飞机啊。
所以其实坐飞机就是为了完成使命。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的，真的是一切都是上帝在带领的。
所以其实神从一开始的预备是完全你没有想象，就是一直为刘牧师预备了您，一步步的带领，
一步一步。然后我到台湾，我有没有继续有把神学院读完，我都没有想，我没有想，什么都没有想。你到台湾有地方住吗？没有想，没有想，因为这个人是对的，跟对人就好了。你嫁对人，你结婚这一步是对的，啊，你前边发生什么事我是没有想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到台湾感谢神，然后原来有一个宣道神学院，也是宣道会的，刚刚好开三年级，所以我就当然就进去了哈。我们有时候很感恩，还有藤金辉牧师啊，宣道会的很大的牧师会到我们密集班啊，哈，我们这样宣道神学院是这样的，
专门给私人课程。
对啊，你看多奇妙了。现在宣道神学院也30多年了哈，原来上帝也带领我们在晨曦会改变的，戒毒所改变了2年了，又到我们要读我们门徒训练，晨曦会门徒训练读了4年，又继续去读神学院，就去宣道神学院啊。读完以后还有在宣道会当牧师的，哦，以前都是我们陈学戒毒的，所以我这些年30几年在台湾，我看到好多好多，真的神很
真的看到了的这个残骸，这个肢体
真的，
然后被圣灵的风一吹，就自己成为大军。
对，真的不止这样子，香港陈学会的，还有台湾陈学会很多很多的果子啊，所以很感恩的。其实我们都很老了，不过
有喜乐哈，
所以就看不像
师母看起来才40出头。您太年轻了，我才开始在想说这个牧师您是从哪里挖来的一个宝。其实刚刚师母这么讲，我觉得您看您可能还在吸毒的时候，天父就替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将来服侍的这一半。
这个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很单纯的，你听就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这么单纯，配我这么复杂的，我才会变
单
纯。因为我确实
改变之后也很单纯，
我也
人家都骗他，我说你不要，人家骗你的，他说不是啊，
我就是被骗，我也要把基督的爱传给他，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是神的爱在你们的里面，
是
根本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些什么浪漫的肥皂剧啊、偶像剧。虽然你们二位也有偶像剧的这个本质，但是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你们的里面。而且我真的很深刻的看到每一个信徒的婚姻是有使命的，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幸福，否则的话我认为师母这么嫁给牧师真的是有点 crazy 吧，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住哪里，不知道干嘛，什么都不知道就去了。但是我们很深刻的感受，越是这样，你说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然后神就为您二位负责，不仅如此让你们参与了他这么荣耀的事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工，当然我们广播事工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人生命的转变，但你们看到的那个是一种彻底的翻转，就是像圣经当中所说的， 从粪堆里面高举贫寒的人，从尘土里面把他们高举起来，使他们与王子同列。那你们从你们参与这个事工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目，就是你们看过多少人真的是戒毒成功了，然后现在为神使用？
我们的同工有做过统计，从香港开始到台湾、泰国、缅甸、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都有我们的晨曦
是的，
大概有6000多个个案进进出出哈。但是真正能够被主改变的话，保守的来讲，有800位。
那这也是
800位呢，他都是改变了，成为传道人、基督徒，他的生活呢就是在基督的里边。
是，但您知道哈，我们看到的是800个第一个被改变的。由他们的生命被影响、
他们在影响别人，现在还
计数的、
他们还没有，
对，我们无法去计数这个。比如说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牧养的教会，然后他又再去接触的人，
是
无法想象的。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带领门徒就12个，
是
真正被他生命彻底翻转改变的，是他在复活之后再去兼顾的他的那其实是11个门徒，
是
后来再补的。但是我们后面千千万万这2000年来的教会，就是从他们使徒的根基里面出来的。所以我看到这800个人，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我不敢想象这个，因为这800个是从死因的幽谷当中，从残骸，就是师母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意象里面出来的。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刘牧师和师母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爱人不可虚假，而要厌恶，深有情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共亲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诚诚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